第二十八集。在上海，陆小曼如鱼得水，重新开始了她擅长的社交生活，开始频频光顾舞厅戏院，和上流社会的公子小姐们混在一起。而徐志摩呢，本希望陆小曼搬到上海后能过上安静的生活，他一边在大学教书，一边继续诗歌创作。他也像一个普通的男人那样，希望在衣食上能得到妻子的照料，而陆小曼却喜欢到戏院里去登台作秀。陆小曼一生中有一个最大的缺点，就是不知道金钱来之不易。她在生活上极尽排场，家庭开支非常巨大，每个月仅仅房租就是100多银元，更不说出入有私人汽车，众多的佣人。为了解决家中巨大的开销，徐志摩同时在东吴大学、上海法学院、南京中央大学任教，同时拼命写文，月收入接近1000元。那个时候的大作家鲁迅，在厦门大学的月收入也只有400元。可是这接近1000元的月收入依旧无法满足陆小曼各方面的开支。1930年底，徐志摩辞去中央大学的职务，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，与陆小曼分居在京沪两地。为此他不得不在两地间来回奔波。这时候翁瑞武出现了，他是上海有名的票友，在看戏捧角的过程中，翁瑞武结识了陆小曼，并迅速地成为了陆小曼和徐志摩的朋友。翁瑞武吸食鸦片，在他的影响下，陆小曼也渐渐染上了烟瘾。吸鸦片上瘾的陆小曼渐渐对翁瑞武产生了依赖。由于翁瑞武会推拿的手艺，所以每当陆小曼唱戏累了，翁瑞武就会帮他推拿，他们的关系也渐渐亲密起来。上海的社交界里出现了关于两人的一些传言。1927年12月17日，上海一份名叫《福尔摩斯》的小报刊登了一篇名为《武大姐按摩的腻友》的文章。文章影射了有关三人的绯闻，这样的绯闻刺激了徐志摩，他开始了和陆小曼的谈话，劝他戒掉鸦片，开始正常人的生活。1931年11月17日，徐志摩的唠叨激怒了陆小曼，气急的陆小曼顺手拿起桌上的烟枪朝徐志摩扔去。这一扔对敏感的徐志摩来说是致命的，他击碎了两人之间的情感，击碎了徐志摩对爱情一直坚持的理想浪漫情节。于是绝望之下的徐志摩夺门而去。令陆小曼没有想到的是，徐志摩的这一走却再也没有回来。离开家后，徐志摩到了南京，准备搭乘19日上午的邮政班机回北平。1931年11月19日上午8点，南京明故宫机场上，飞机的螺旋桨不停地转动。徐志摩在上飞机前写完了给陆小曼的最后一封信，这是他生命中最后的文字。然后徐志摩搭乘邮政班机济南号飞往北平，飞机上除了两名驾驶员，只有他一名乘客。10点20分，飞机遭遇大雾，撞上了济南开山，飞机爆炸起火，三人全部遇难。这一年徐志摩34岁。这一位在天空中御风而行的诗人，在飞机撞山轰然爆炸的一瞬间， 他在想什么。那一天的深夜，南京航空公司的保军舰敲响了上海徐公馆的大门。保军舰想告诉陆小曼这个消息，可陆小曼却把保军舰挡在了大门外。他不相信这是真的。徐志摩去世以后，陆小曼闭门谢客，不修边幅，唯一的愿望就是想把徐志摩的书出版出来。在此后34年的时间里，陆小曼先后编辑出版了《志摩日记》《徐志摩诗选》和《志摩全集》。因为生活压力，他一直与翁瑞武同居，长达30年。胡适曾经提到，让他离开翁瑞武，由他来负责他的生活费，被陆小曼拒绝。理由是，他们已经在一起很多年了。现在，翁瑞武身体不好，他不能离开他。在陆小曼和翁瑞武的卧室里，一直悬挂着徐志摩的遗像，从来没有摘下过。1961年，翁瑞武在上海去世。4年后，陆小曼逝世，死的时候62岁。如今，徐志摩的墓掩藏在西山之中，很难被人发现，孤零零的，没有鲜花，少人祭拜。只有夭折的儿子的墓在旁边陪同。诗人的墓两边是两个诗碑，像两本书一样，一边是《再别康桥》，另一边是《偶然》。徐志摩，现代诗人、散文家，浙江海宁市碠石镇人，是金庸的表兄。原名张旭，留学美国时改名志摩。他是新月派代表诗人，新月诗社成员。作品赏析：偶然，徐志摩。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，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，你不必惊异，更无需欢喜，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。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，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方向。你记得也好，最好你忘掉，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。